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炎黄春秋被停刊，是否意味着习近平与中共开明派彻底决裂？共青团中央为何一再在爱国狂潮中高调扮演主攻手？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观众朋友，每次焦点对话播出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在 YouTube 上直播，欢迎您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将尽量把您的看法纳入讨论之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政治。中国知名的历史政论杂志《炎黄春秋》在习近平时代屡遭打击，惨淡经营。这个星期，这种整肃达到了高潮，当局全面撤换《炎黄春秋》副社长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和总编杜导正等全部的领导层，并派人占领编辑部，修改网站密码。该杂志原班人马因此停刊抗命，并诉诸法律。分析人士认为，当局的举措等于是对于该杂志宣判了死刑，也意味着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声音全面消失。聘用大批中共老干部为顾问，曾经被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称赞办得不错的《炎黄春秋》停刊，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和党内开明的声音彻底决裂？作为中国硕果仅存的改革派言论阵地，《炎黄春秋》为何让习近平当局和毛左派非要除之而后快？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想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跟我们来点评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最近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也就是《炎黄春秋》的上属单位，发布这个任命通知，撤换了全部的《炎黄春秋》领导层，并且派人占领编辑部，修改网站的密码等等。那么我就想问，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做法是不是合法？他们这样做背后到底是谁的指令？您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拿这个《炎黄春秋》开刀呢，出面的呢是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但是呢，实际上始作俑者呢是习近平，是为了贯彻习近平提出的党媒姓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用红色占领思想舆论阵地这么一个的具体部署。那么现在不仅要党媒姓党，历史也要姓党。而炎黄春秋呢，被当局认为是搞这个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因此呢在劫难逃。那么这个就是说呢，这炎黄春秋呢成立了25周年呢，已经有25年了。在这个江湖时代它没有关门，但是呢在习近平时代的这个停刊，这个就是凸显呢习近平在政治上开倒车。另外的话呢，中国社会环境的这么一种严酷，而且呢等于告诉世人，现在共产党呢已经在裸奔了，连这个像炎黄春秋这样的旧党派都不能容，因此的话呢会使整个社会更加离心离德。
好，陈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现在啊，这个炎黄春秋的这个原来的社长杜导正这两天有一个新的发言，他原来是不希望这个案子呢这个走法律诉讼程序，但是希望是通过这个协商看能不能保存杂志，但他现在已经十分绝望，所以他下了决心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很无奈，我很痛苦，希望大家，指的是顾问、编委会、社委会同仁，能够团结起来，丢掉幻想，为炎黄春秋的荣誉，冲破网络严密封锁，广泛传播真相和我们的声音，战斗到最后一分钟。那么今天从北京传来的消息，这个炎黄春秋杂志社聘请的律师试图这个状告中国文化研究院违法，但是获得法院的回复是不予立案，并且一周内不予答复，不做解释。
好的，王康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刚刚收到这个前人大校长谢涛的女儿谢晓宁的一个传来的一个文字，我简单念几句。这个杜导正呢跟李瑞见了面，还有蒋延勇，80、90岁、100岁的人，他说共产党这个政权维持不了多久了，民心思变，现在官心思变，党心思变。他说我老杜入党78年了，从来没遇到过这样欺负人的这 不讲道理的事情，现在是置我们于死地，所以我们断然的在内部提出口号，丢掉幻想，为炎黄春秋的荣誉而战斗到最后一秒钟。然后李瑞说呢，习近平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说我赞成打官司打到底。朱兆登就说，但是我们要死得光荣，要死得荣誉，死得明白，还有很多的话。
就这些都是您就他们亲自自己寄过来的杜导正
他们
的对话。
这个手机的微信里面传给我的。还有一些可能更过头的语言。这个表明他们对习近平从观望到失望到最后的绝望。这个事儿，这个火石落到他们这几个老共产党员的自己的头上来了。他们真是，他们这有生之年都是这么暴力之年嘛，最后感觉到啊，这个集权主义制度，这个他们参与的这场革命啊，通过文化大革命到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本质性的制度？他的最高领导人、最新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好的，好，陈伯公先生。
炎黄春秋走到绝境，跟这个共产党内的政治气氛有关。因为我原来说过，邓小平之后呢，这个党更加腐败，更加利益化。因此呢，共产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都是左倾，而且一个比一个左，展开了左倾比赛。到了习近平这一代呢，这个左倾比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白热化的程度。左倾比赛的一个潜台词就是，我是维护党，我是保党救党，我要维护这个党的既得利益。因此呢，往左寻找资源是一个权力支撑。就说任何一个后继领导人，他要获得权力的这个巩固啊，他要到左的方向寻找资源。就像薄熙来，他要搏上位，他搞的是唱红打黑，往左寻找资源。习近平上台之前没有表现出来，上台之后呢，全面左转是为了巩固权力。那么习近平这样做，他的政敌也会这么做，就说你左我也左，大家都不落人后。因此这场左倾比赛，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到了什么时候高层开会，如果有人说现在我们都批历史虚无主义，不准妄议历史，不准妄议中央，那现在还有炎黄春秋这样的杂志存在，应该怎么办？那这个话一出来，不管是高层谁提出来，其他人都不敢反对，因为政治正确。说在左倾比赛的前提下，炎黄春秋其实是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牺牲品。
好的，刚才老康提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些像杜导正这些人都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他们对于共产党其实有非常高的这个忠诚度。那么炎黄春秋本身从最早开始就是中共体制内一大批老干部创办的，至今还有一些中共的老干部呢是其顾问团和这个社委会的这个成员。而这个杂志也曾经打出这个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本意呢是希望习近平对于这个杂志就是说网开一面。应该说炎黄春秋其实对最高权力并不形成威胁。我想要问的是高文谦先生，为什么当权者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个当局对他还是如此的忌讳，始终容不下他？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是炎黄春秋呢，他实际上他的历史作用呢，就在于的话呢，解构中共伪光正的这么一种历史。这一点呢，当然他们从政治光谱上他们还是属于一个旧党派，但是呢这就使得习近平呢他们面临着这么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的话呢，他们又希望的把炎黄春秋给管住啊，另一方面呢又希望用这个炎黄春秋呢来装点门面，来表示呢这个共产党呢现在还是开明的，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现在这个两者的这么一种交替下呢，他们最终决定的话呢，因为他们觉得解构中共的这个伪光正的历史呢，这个对共产党的伤害非常大，所以要下决心的要把它关闭掉。
好的，陈晓龙先生，对，刚才我们有一位叫李涛的听众也提到，就是炎黄春秋实际上也就是一些历史涉及一些历史的问题，但是现在连炎黄春秋都被打，说明这个习近平政权是不是连最温和的声音，党内最温和的声音都不能容忍了？那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啊，这个中国党内决策层里头已经谈不上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了，因为都是一个派。那么原来讲的改革派其实现在只是在民间还有一点点声音，他们还寄希望于中共现在的领导人能够听呢取他们的一些意见和声音，还继续推进一些改革。但是实际上现在在民间的所谓改革派的声音对决策已经毫无影响。那么决策层之所以走这样一步，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是，它其实不便言明的原因是，中共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体会到它的危机 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已经顾不上开明了，度过危机保住政权成了他现在最主要的考量。在这种情况下，炎黄春秋过去能够起一点开明的作用，这个也照顾到一些老干部的面子，现在这一切都顾不上。这个危机的核心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逐渐的走向越来越严重的滑坡，而没有办法挽救。
好的，王康先生，刚才您就是引用的那些杜老正说的那些话，我非常还有点吃惊，因为他说的非常重，就是比如说共产党这个政权已经到头走到头等等，这种语言很难想象是一个曾经体制内的人说的这个话。
78年党龄，
对对，所以到今天到了这个样子，您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倒不奇怪，在我们这些非共产党员看起来，这个制度早就该寿终正寝了。但是当朱兆正他们是党内的这个旧党派补天派，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有做人的良知，他们也恪守文明的底线。共产党员里面有很多人都是这种，他们的理论支离破碎，破绽百出，但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操守还是存在。
对，
就像刘辩所说的第二种忠臣，他们就是这种人物，所谓两头针，当时参加革命，现在到了晚年，终于开始觉醒了。但有一点就是刚才小龙说的，习近平为什么要最后要收拾这个刊物，不能允许的，因为习近平要走毛的路，毛的路就是在意识形态上绝对没有任何妥协和变通的余地，非要把一切的这种舆论阵地、舆论的言论的空间通通的堵死，只留一种声音，所谓一种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他必须保持，这是这个强大的内在的逻辑，他只要走毛泽东的路、斯大林的路，甚至希特勒的路，那么管束前置思想、管束舆论，就是必然要走的。炎黄春秋也好，有习仲勋的提示也好，有没有有些什么萧克这些老革命的那种党建牌也好，通通无济于事。
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中共当权者之所以要封杀炎黄春秋，因为这些当权者不是炎黄子孙，他们是马列子孙，他们要在意识形态上收紧，要回到马列原教旨主义，这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作为。另外，他们在行动上采取了温水煮青蛙的三部曲，这三步分为抢夺，第二步是霸占，第三步是强奸。所谓抢夺，就是2014年他们强行变更这个炎黄春秋的主管单位。炎黄春秋实际上严格说来没有拿官方的一分钱，严格说来是一个民间机构，它是一些老干部，像萧克、张爱萍这些老将军哈，这些有真正的就是说中华民族情结的这个老将军，他们属下的一个炎黄文化协会这么发起来的。杜道正以前是新闻出版社的署长，那么赵紫阳的部下，他开始当这个社长办起来，1991年。那么现在中共在2014年把他强行的放到文化部下面的中国艺术院，那叫做强夺，就跟他们当年强夺农民的土地一样。第二步就是现在叫做霸占，就是不仅强夺，当时强夺之后，那个杜道正他们搞了一个行政复议，向广电局申办，那么广电局维持说这个强夺有理，这个变更有理，这个杜道正没办法。但是那个艺术研究院还跟杜道正们达成一个协议，说这个在人事、财务和主编上你们有自主权，这是他们签那个白纸黑字签的协议，那是一个缓兵之计。那么现在到第二步，就是把这个都拿走了，财权、人事权、主编权全部拿走，全部换人，只留下一个杜道正的女儿挂个名当副社长。那么现在他们又来到第三步呢，现在他们假装说我还是炎黄春秋继续办，但是我保持炎黄春秋16字方针，什么叫秉笔直书啊，什么与时俱进啊，以史为鉴啊等等，16字方针我还保持。事实上他是目前保持是个缓兵之计，再过上一段时间他就全面改革。说这个习仲勋提词，习仲勋当时提了8个字，说炎黄春秋办得不错，但是习近平也有8个字，习近平说不要封杀，加强引导。那么现在可以做两面理解，说不要封杀表示习近平不会关这个杂志，但加强引导现在来了，我换人，我重新办，我改变方向，就是加强领导。说第三部曲就是强奸，就是强奸炎黄春秋的初衷，所以炎黄春秋的杜兆正等人停刊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我们知道炎黄春秋的这个副社长是胡德华，他是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这次呢也是被撤职。我们都知道上一代的这个习仲勋和胡耀邦的交情很好，据说呢两家的下一代，也就是习近平和胡德华兄弟的交情也不错，甚至我们知道当初习近平刚刚执政的时候，大家还期待胡德平、胡德华这种带有一定感 改革色彩的人呢，会对习近平禁言。那么我想就说，整肃炎黄春秋如果是奉习近平的旨意的话，是否意味着习胡两家的这个就是说以前的这个政治友谊不存在了，或者甚至翻脸了？那么高峰金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习近平呢上台之初呢，他非常刻意的拉拢红二代中的左中右，因为红二代他不是铁板一块啊，他很刻意的来你拉拢。譬如说到这个既收编这个薄熙来的这个红二代的这么一种支持薄熙来的这些人马，同时呢又到胡德平或者家里面去征求这个意见去。但是的话呢，这个习近平上台这个三年的话呢，他的所作所为呢，实际上是红二代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红二代里面的人呢，觉得对他感到失望，纷纷离他而去。他现在呢，实际上在红二代里面呢，已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孤家寡人。那么而且呢，还公开有人叫板，比如说像任志强、像马晓丽啊。这个习近平的最大的问题呢，除了他在政治路线上的问题之外呢，他为人上呢，他可以说他是一个武大郎开店啊，他不能够团结人。即便是按照毛的教导啊，团结这个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工作，包括那些不同意有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习在这个方面上并没有真正按照毛的教导来行事。那么一个很明显的他开店呢，他就不允许能力和这个在红二代里面这个辈分，所谓辈分不是指的是他们是长辈和晚辈，而红二代里面我知道的情况是非常注重这个年龄。那么习近平呢，仅仅是一个这个文革前的小学级，像其他人都是这个中学生、高中生啊，还有大学生，所以习近平在他们在一块儿里面就是抬不起头来。这一点呢，在红二代现在这个接班的这个就是搞聚会啊这方面，这个一直都沿用下来。所以呢，习近平不能够容忍他们。那么习近平对于刘源呢，先把他在军中反腐中用完了之后，然后一脚踢开。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好的，程晓农先生，您对于刚才我们有好几位听众都提到，包括这个胡先生也都在问，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中共党内斗争的一些现状？那么请您来分析一下。
我倒不认为这次这个炎黄春秋的这个处置，是党内斗争的结果。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中共加强舆论钳制的必然后果。这两天冯兰这个原来社会科学院的这个一位这个老研究员，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叫冯兰瑞，就是原中国社科院院这个党组书记李昌的夫人，他给杜导正写了一封很短的信，几句话，他其中就提到说，这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在所难免，就是说他看得很清楚，这个要整炎黄春秋，这是早晚一天的事儿。那么至于红二代当中有一些人和习近平过去或者和习近平的父亲有一些交往，像胡耀邦的孩子，那么是不是能改变什么？我觉得于事无补。因为红二代之间他们的私人情谊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大政方针。那么同样的，反过来，如果彼此之间在大政方针上有这个很大的分歧，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会因此而大翻脸、彻底翻脸，这种现象也不见得存在。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刚才高文谦也谈到了，就是红二代已经在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习近平时代这几年当中，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了。他们现在是在台下说说话、发牢骚也好、闭嘴也好，都与整个的现在习近平的方针没有什么帮助，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好的，王康先生。
当然也是一种分化，权力所导致的、政治观点所导致的、甚至人生价值取向所导致的这个分化。这个共产党呢，有一种特殊现象，就是他们很容易反目成仇。你比如斯大林和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加米涅夫，那就是生死的这种怨恨，变成本来是并肩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友嘛。毛泽东更不消说了，刘少奇、什么彭德怀、林彪，通通如此。这个就是极权主义国家，就权力至高无上， 有了权力才有一切的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后果，他一切的亲情、以前老的关系、以前的感情，通通在这个权力的选择上面，通通无效。现在这个，你比如说胡德平先生，我们很多朋友都跟他很熟悉，他确实开明，他确实有一些基本的就是现代普世价值和自由思想，但他没法表达出来，一个是没有权利，早就边缘化了，一个是也缺少，有时候也我看也缺少一勇气，就是真正站出来为真理而奋斗，这种勇气还是不具备，这个仍然是权力的某种限制。所以对党内的这些人物，那么习近平不要说了，现在这个事情炎黄春秋已经表明，这些老人们已经被逼上梁山了，丢掉幻想了，没最后走向绝望了。像我们这种人那更是如此，我们早就看清楚了。最初当然我也承认，我对连我这种人对习都抱有某种观望，甚至某种希望，那么三年半下来荡然无存。
好的，陈伯文先生。
这个有必要理一下这个胡习两家这个关系，上一代是胡耀邦和习仲勋，这一代是习近平和胡德华、胡德平。那么上一代胡耀邦和习仲勋啊，应该说很交好，在理念上、政治思想上都是很接近。他们都在文革中受害，文革前后，而且他们呢都是这个改革派，都主张这个经济改革甚至政治改革。后来这个习仲勋也反对六四镇压，而且这个不要忘了，这个习仲勋呢受害16年，他事实上是被胡耀邦他们救出来的，因为胡耀邦在77年就复出了，而习仲勋呢是78年才复出。那么当时拨乱反正的时候，习仲勋是受益者。那么习仲勋对胡耀邦可以说感恩戴德。说在胡耀邦被政治老人逼倒的、逼下台的时候，这个唯一就是习仲勋站出来仗义执言，为这个胡耀邦说话。应该说双方的交情相当不错。那么影响到下一代的话，下一代显然有交往。那么当初胡耀邦是总书记第一把手，习仲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这个官位啊差级别。我相信他们这个两家的孩子交往中啊，也会有个心态上的落差，习家是不如胡家的。但是现在情况反了过来，到了第二代，习近平是大权在握的党政军领导人，而胡家胡德平、胡德华是平民一个，什么都不是。那么他当然兼了有些无足轻重的职务。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情况心态就不一样了。我想意识形态归意识形态，个人交情归个人交情，他们有个人交情，但是一旦习近平坐在他的位置上，他当然不让，他是维护权力为最重要。而且习近平刚才这个文谦和其他人提到，他不仅排除团派江派，他也才排除红二代，因为他要大权在握，那红二代太子党里面如果有人要出来的话，也会对他权力构成威胁。他干脆你太子党分改革派也好，分保守派也好，分薄熙来也好，李鹏家族也好，分这个胡德平、胡德华或者是马晓丽、罗点点这些改革派也好，他都不重用，都不启用。为什么？目的还是为了自己大权在握，一人独裁。
好的，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习近平和红二代的一些疏远哈，那么我们也联想到前不久太子党的所谓这个精神领袖叶选宁去世。据说呢，当初大家有这说法，就是太子党分两派，叶选宁和胡德华呢都是属于比较倾向于改革的一派。那么据传习近平原本和叶选宁、胡德华的关系也不错，刚才大家也提到一点点。我就想这次炎黄春秋，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泛的层面来看，不仅是习近平和红二代的疏远，那么他是不是和改革派的这个声音已经分道扬镳？刚才我们有一位叫做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还是否能够期待习近平在19大之后有一定的政治改革的动作，或者说现在我们就能够为习的政治遗产定位了？这个问题我想请大家评论一下。那么首先还是请高文谦先生来点评。
我觉得话呢，对习近平呢，人们上台之初呢，人们是对他曾经抱有一定的希望，但是呢这个流失的非常快，现在这个情况基本上可以已经断言，他19大他如果能够全面掌控权力的话，他只会朝更加极端的方向走。刚才小农呢提到，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呢，某种程度上呢也是形势比人强。什么形势？就是经济全面恶化的这种形势。他现在的话呢，只有充分的来把社会这个螺丝钉给扭紧，才可能度过这个难关，都还是个很大的这么一个问题。因此他在19大，他如果一旦大权在握的话， 他一定是朝更加极端的方向走，这个已经看出这个端倪来。这回这个炎黄这个春秋的话呢，督导正呢，那么是一个党的共产党的老干部，他这回呢讲了两句话，我觉得是意味深长。第一句话是觉得这次有点不一样啊。炎黄春秋呢这些年来呢一直是风雨不断，但是一直屹立不倒，在江时代胡时代都是这样子。但是呢杜道正这次说的话呢这回有点不一样。第二句话就是这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的话呢，如果习近平一旦大权在握的话呢，局面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么一种局面。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
我想自从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社会很多人把中国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改革这个字上头。那么在赵子阳胡耀邦时代，那么大家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两个所谓改革派领导人身上，以后把它寄托在所谓改革开放这个方针上。在胡江时代，看起来好像改革这个词有时候还在政策里边体现出一点它的实质性的含义来，但是我们看最近几年，改革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真实的富有实际意义的词。现在改革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巩固政府权力、巩固政权的一个代名词，或者说是一种手段。而这个很多具有改革思维的知识分子、红二代还有这个老干部，他们所期待那种改革其实在中国已经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中国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其实不是改革或者不改革的问题，而是存和亡的问题。这一点习近平是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实话实说的，但是从他这个举措里面，我们反着读就能读出这个含义来了。为什么这么紧张？原因就是真有不得不紧张的压力。
嗯，好的，如果真的像高文谦先生和陈小龙先生所说的这样，就是中国这个改革已死，那么连改良也无望的话，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和陈伯鸿先生，就是说这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说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风险？就是如果你连改良都不允许，连改良的声音都不允许，在这样的情况下，
两种嘛，一种是极端的这个集权主义，个人独裁，走向帝国扩张扩战。一种就是整个社会动乱，最后引起要么就是这个一场革命，要么就是一场镇压。这种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也好，改良也好，它是一种中间状态，防止任何极端的情况，就既不太个人独裁，让社会有这个基本的呼吸的空间，同时也避免社会的整体的这个失去基本的和谐，而走向这个支离破碎。那么现在习近平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就很可能摆脱了就所谓改革已死，就这种理性的中间的这种改良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哪怕是共产党的体制这个之下的这个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了。你看这些人刚才说了，蒋炎勇80几岁，这个杜兆镇93岁，一瑞100岁，都是老共产党员，他们的这把年龄应该是含饴弄孙的年龄了，他们还要承担人生和这个党国的这个重担，像林冲一样要逼上梁山。这个事情其实不大，但是它象征意义不浅。
嗯，非常悲凉的给人的感觉，看他们说的话。好的，陈伯鸿先生。
我想来这个不抱幻想，但做客观分析。所以不抱幻想就是不对中共这个集团这么一个专制集团抱幻想，但客观分析是什么呢？中共确实党内不是铁板一块。我想起两个人的话，一个是赵紫阳的话，赵紫阳晚年对杜道正说，他说老杜啊，你知道我以前也是很左啊，他说我是痛定思痛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赵紫阳在最早执行毛泽东路线的时候非常左，他解放初期搞土改跟陶铸在中南地区，在广东啊，这个杀地主杀反革命杀得非常凶非常左。那么后来呢变成改革派，这跟党内的风气很有关系，因为这个党内如果都左的话他都在左，但是80年代党内有个改革风气之后啊，都在争相给脸上贴这个改革派的标签，很多人不是改革派也要贴，是保守派还避嫌。但是到了8964镇压之后啊，又相反了，这个风气又反了过来，争相给自己贴这个保守派的标签，往左转，说这个风气有很大的关系。我还想起另外一个人，就薄熙来，薄熙来很多他的这个旁边的人 这给我们讲啊，说薄熙来私底下骂毛泽东骂得非常厉害，因为他家也受害。但是为什么他在重庆唱红打黑呢？除了意识形态以外，他关键是要上位，只有那一套是共产党的正宗，是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他靠那一套能够博上位，升政治局常委。所以这个在这个左倾比赛下，这个不太左的变得很左，这个有点左的中左的变极左，说大家都在左，说你看不清这个真面目。那么现在其实党内的三方角逐啊，习家军这个团派江派角逐，那这个就说你要这么做我要这么做，就所谓的高级黑叫什么，叫做以黑吃黑啊、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毒攻毒，说这个之后这个一场混战，大家都搞不清楚，说炎黄春秋在这个是被这个拿下来啊，这个毫不奇怪。但是我想说的是，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之所以还保留这些出气口，这个右的有炎黄春秋，左的有乌有之乡，就是保一些出气口是为了维持一个社会情绪的平衡，也是为了党内情绪的平衡。但是习近平当局这么一做，把右的给全砍掉，自由派的全砍掉，现在乌有之乡我看了，乌有之乡是到那个兴高采烈啊，大声欢呼，他们发表一个文章叫做25年炎黄春秋终于大换血，非常高兴啊！然后乌有之乡这样的左派网站兴高采烈啊，认为自己是那个一家独大。如果只有一种声音，没有别的声音来平衡，我认为对习近平当局来说，这个弊大于利，而且非常的风险，而且非常的凶险。这个凶险就可能在19大前后出现。
好的，有关炎黄春秋被判死刑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共青团中央为何在爱国狂潮中高调地扮演主攻手的角色，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回到7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南海仲裁出台之后，中国舆论场掀起外国狂潮，在这波狂潮中，共青团中央高调地扮演了推波助澜的主攻手角色。连日来，共青团中央不仅发表长文痛批对爱国主义冷嘲热讽的高级黑，更在赵薇代理人的所谓台独风波中一再煽动民意，导致赵薇和代理人遭到网民的大规模攻击。其实这已经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次担任爱国主攻手的角色了。今年一月，在大陆网民发起的第八出征事件中，共青团中央也曾以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一诗吹响号角，被外界认为是官方默许甚至鼓励网友出征的证据之一。那么近年来政治上危机不断的共青团为何在一连串的爱国事件中高调地扮演主攻手的角色，在中国的爱国主义舆论狂欢中，团中央这样的官方媒体推波助澜带来什么样的风险，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先跟我们来点评一下。我们知道著名演员和导演赵薇在电影《没有别的爱》里面因为聘用台湾演员代理人遭到了共青团中央的点名修理，引起了大批网民的这个攻击。那么你觉得团中央这个时候高调出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玄机？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文革中有著名的三字经，叫做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那么现在这些爱国贼们，他是深谙这个文革的后黑学、文革遗风，所以随时呢准备起哄，随时要这个捕风捉影。说这个像赵薇代理人啊、水原希子，这是因为影视名人，容易啊被成为这个一些爱国者攻击的对象，随时可以那个起哄。说这次对赵薇他们的围攻啊，是五毛党、爱国者、毛左派、自干五的一个网络集体狂欢。这个集体狂欢就发出一个潜台词，因为这个电影的名字叫什么呢？没有别的爱
、
对，没有，不是没有别的爱吗？不是吧？这个电影叫什么？
没有别的爱。
对，没有别的爱，这是一个深刻的寓意，就只能爱党，没有别的爱。所以呢，这个共青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手呢？因为共青团受到习近平的打压，正在绝处挣扎、绝处求生，说他抓住了这个 骗子，抓住了这里边的演员，他觉得抓住了根救命稻草，他要这个绝处求生了、就拼命的要来攻，说这反映了这个共青团的危机，因为你团中央怎么能对付党中央呢？显然不可能嘛。团中央之所以敢挑战党中央，是因为党中央还有他的人，有他的后台，或者说党中央里面有人希望他来起哄，希望他来闹事儿，说这里边的习和反习啊，这个角逐和斗争还是存在。
嗯，好，王康先生。
前两天这个大权在握的民进党召开了一次这个党代会，有一个他们党代表提出一个议案，就是要撤废中华民国，撤销和废除中华民国，以便于台湾呢、这个所谓的这种转型正义能够实现。这个蔡英文呢就说这个交给中执会来研讨。那么台湾的情况很清楚，对于台湾，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已经不是他们的国家了。他们如果要自己要完成转型正义，必须另立国号。这个确实是眼前发生的两岸关系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动向。共青团中央没事儿干，但是他们也多少知道这一点，所以把这个叫什么戴立忍的台湾的演员拿来说话，一个小导演叫什么赵薇的哈来说话，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风险。也许有某种先见之明，就是如果台湾真是走了那一天，走到台湾独立，宣布不要中华民国了，什么国家的爱跟台湾人已经毫无关系了，所以把这个没有别的爱和爱国主义拉的凑在一块儿来说事儿。我觉得这个有点这方面的玄
机，所以你觉得跟台湾的政治背景有关系啊？好的，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看法。
这次毫无疑问，就像破空刚才谈到的这样，这个赵薇的这部片子是撞到了共青团的中央的枪口上了。团中央急于要想表现他能够继续引导操纵对青年一代的影响力，那么就逮着这个机会就出手了。但是我感兴趣的还不光是这一点，我感兴趣的是团中央这次又这个拍马屁拍在马脚上了，而且挨了一踢，更显出团中央的笨。他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团中央根本就看不懂党中央的眼色，所以他干的这个活儿实际上是转移了南海仲裁案以后党中央试图在全社会这个煽起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热潮的时候，那个矛头是要对着南海仲裁案的。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团中央呢是在仲裁案前挑起了对赵薇的攻击，然后在南海仲裁案出来之后，实际上这个团中央的微博号已经被封了，而团中央居然不懂，看不出党中央的眼色来，就笨到这个程度。他倒过头来去指责什么资本控制媒体，进一步挑动这个问题。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民日报啊等等其他的党媒倒过头来在拍团中央的脑袋，教训团中央。
好的，
等于说团中央又把事儿给办砸了。
待会儿我们再来谈一谈其他党媒对于团中央的做法的一些这个评论哈。那么我想，但是在这些哦，对不起，高文谦先生刚才没有让您有机会说话，先听听您的意见。
我的解读呢稍有不同。
嗯，
我觉得这次赵薇呢这件事情显然是一场闹剧，当然了，团中央是在前台当打手。但是实际上呢，反映了习近平中央在南海仲裁案之后进退失据的这种尴尬。那么南海仲裁案呢，那么实际上是中国栽了大跟头。那么习近平中央的话呢，实际上是窝了一肚子气，但是呢又不能够发作，又不能够来用强，因为军事实力不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多年来呢，煽动的这个在民众煽动的这个民主主义思潮、爱国主义的这种狂潮的话呢，又必须要找一个宣泄口，因此呢，赵薇呢就成了这么一个出气口。那么的话呢，赵薇的这种事情这么样的搞起来呢，但是它是一种两难，又怕这个事情失控，所以的话呢，他们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官方呢在这件事情上，他实际上是唱一场双簧戏，一个唱黑脸儿，一个唱红脸儿。那么当要防止失控的时候的话呢，人民日报这些媒体呢又出来当这个红脸儿， 所以呢，团中央呢就成了里外不是人的倒霉蛋。
嗯，好的，我们知道团中央哈，就是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用爱国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借口来对他人发难，挑起这个社会矛盾。那么，比如说今年一月的这个第八出征事件，那么也是这样一个例子。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团中央一直是这样做？就是他是出于真的是出于左派的这个意识形态呢，还是说因为自己本身有一些危机感？刚才我们有一位叫做 Alan John 的一个观众就问，是不是团中央呢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危机感而做这个最后的一搏？那么陈伯鸿先生，您刚才涉及到一点点，但是没有机会太多的阐述这个观点。
其实前些年啊，我们看到这个团派跟江派跟其他派系相比，好像相对还开明一些。我们刚才谈到炎黄春秋，实际上在2009年遇到危难的时候，是胡锦涛帮了一把，让炎黄春秋生存下来。所以这个共青团为什么变得这么左呢？的确跟他生存危机有关系。也就是说，他要表现他自己的存在，表现自己的左，来迎合上面。那就是当他们年轻时候说的五好学生啊，抢如团、抢如党、抢破头，正表现。正表现是共产党内的一个文化，说共青团在正表现。今年提到那个第八出征。这个中国网民去围攻这个台湾，那么其中一个团中央就发了一个叫《七律长征》毛泽东的诗，就在支持那个第八出征，实际上那是一个还是含蓄的正表现。那这次走到了前台，那我想起去年呢、这个团中央公开发通告，招收1050万网络青年志愿军，就是公开征收五毛党。那我就想起这是南海仲裁前夕啊，中共调集三大舰队、四大上将坐镇来这个搞大演习。但是团中央也搞大演习，就是指挥他的1050万五毛党大演习，那就是在试一下我们的爱国主义狂潮能达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认为这个是的确是内部啊在斗，而且呢，他以微博一度被封，封了之后他就在这个骂说是这个微博被封了。实际上现在管互联网的是习近平习家军，因为习近平刚刚把互联网的总管网信办主任卢伟换下来，把这个他的亲信徐林换上去，说团中央说他被封了微博，实际上就是骂习近平。说而且这里面有句很关键的话，说他资本操纵这个资本操纵舆论。我就想起一句熟悉的话，今年初的时候在骂任志强的时候，千龙网说了一句资本控制政权，骂的是王岐山，说这里面的斗争呢是错综复杂，而且这里面那个给赵薇扣了很多帽子啊，什么反华了、台独啊，甚至最后扣到了共济会的头上。干脆我说你再说一步，说赵薇是黑手党算了。赵薇懂政治吗？赵薇根本不懂什么叫反华，赵薇也不懂什么叫统和独，都是后来被迫道歉、被迫低头。但是你说赵薇是共济会，就扯出了马云，扯出了什么日本首富，扯出了马云背后的中共各级权贵，包括习近平。说共青团做的事啊，寓意非常的深刻。
好的，我们知道确实这次共青团中央的这个有中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他们一方面在对赵薇和代理人发难，但是一方面比如说人民日报了、新华社等等又对于共青团的说法呢有一些反驳，而且跟他们泼冷水，好像是要把这个爱国狂潮压下去一点点。我就想问，刚才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好像是有一点从权力斗争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么王康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意识形态本来是按统治权的一种核心价值、核心的权利，旁人不能智慧，那当然就是共产党的最高领袖。那个爱国主义主要的大本营其实来自军方，所以跟你的共青团是毫无关系，你们最多在旁边学习一下、领会一下、传达一下，也就到此为止。但是共青团我当然不了解所有这些内幕，他们现在没事干，或者面临大权的被收编的种种这种危机，所以找这个事儿发难。刚才破空提到这个共济会，这个事儿是现代的中国的法西斯分子核心的在1896之后的发明的一个概念，说这个共济会啊，就是犹太国际资本集团，他们策划了法国大革命，策划了美洲独立，策划了什么以色列复国、俄国革命、两次大战、核能战等等。现在21世纪的他们的使命就是依托这个美国的经济和科学经济力量，然后来颠覆这个中国，这是莫天大的一个谎言和神话，但在中国居然很有市场。现在把这么一个大的谎言和神话，居然加到一个小小的一个
演员和导演
导演身上去，你看这个时代太荒唐了。
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前面提到过，共青团他们传统的这个过去20来年形成的这个所谓的百无一能，这唯叛接班的这个功能，现在已经逐渐被消解掉了，因为他们真的是什么本事也没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共青团干部想谋出路，还想继续升官，他就得恢复到他们原来的历史上给他们的功能，就是帮着共产党操纵青年一代。所以这就是共青团为什么老是选择这些能够把小粉红动员起来的这个窗口，在这地方出击。但是我想这个再说明一点，就是前面这个文谦提到的，共青团之所以接不了班，他的团干部之所以窝囊废，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他们读不懂习近平现在对民族主义、对爱国主义的这种双刃剑的担忧。很明显，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南海仲裁案出来之后，一方面中共的全国的各种媒体高调在这个支持爱国主义的宣传，但另一方面，在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应急委员会下那个发了所谓的二号令，这个强调的是从南海仲裁案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北京市进入战时状态。那么战时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在高校校园里要加强戒备，防范各种意外事件。换句话讲，这个战时的对象是那些个过于激进的学生。也就是说，习近平他们现在是很清楚的知道，民族主义这个双刃剑既可以为共产党带来一些民众的支持，同时又可能引发一系列不可预测的后果，对共产党来讲同样可能造成伤害。所以现在习近平的策略是让民族主义永远停留在嘴上，而不能让民族主义上大街。
对，好的。
而共青团就连这一点都看不懂。
确实，我们注意到刚才正如陈小农先生所说啊，就是习近平阵营啊，似乎对这一波的这个爱国主义大潮，就是南海仲裁以后这一波这个爱国主义大潮，有一种矛盾的心态。那么习阵营里面的这个所谓比如说学习小组啦，还有这个侠客岛等等微博号都发文提醒大家，就说这个爱国也不能做这个蠢货哈，要抵制蠢货。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得出习近平对于这个爱国的狂潮还是有一定的担忧，对有风险。那么高文天，您觉得习近平当局为这个爱国大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泼点冷水，你觉得他们担心的这个风险是什么？
最核心的问题呢，就是习近平呢对内乱的担忧甚于外患，这一点呢看得非常清楚。本来这次南海仲裁案呢，中国是吃了大鳖子，特别是当着官方媒体在此之前高调这个作态的这种情况下，所以这个失落感是非常强。但是的话呢，他现在的必须要给这么多年来，我刚才前面说过，这个煽动的民族主义的这么一种狂热的话呢，找一个出气孔。那么团中央呢，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我想呢，进一步我再把这个团中央的这个政治倾向呢，这个演变过程呢，我再把这一点呢，再给他就是展开一下，稍微展开一下呢来说。那么呢，团中央呢，实际上它的政治倾向呢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胡尔邦时代呢，这个团中央团的干部呢，一般的讲呢，这个思想比较活跃，政治上也比较的开放啊，因此呢，在八十年代成为当时改革派的一个重镇。但是随着胡尔邦的下台，特别是六四镇压，那么这一点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胡锦涛时期呢，团派呢就更多的就是蜕变成了一个中共党内的这么一个帮派。这个帮派呢是以的话呢可以升迁作为一个快行道，所以呢他们选拔出来的这些什么团派非常快的进入到那个省一级、中央这一级干部，实际上呢是这个能力非常差，这个名不副实。但是应该说在胡锦涛时代呢，团派在政治上并不左。那么现在团派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左？这跟习近平这个胡锦涛下台，习近平上台有关。习近平上台以后对团派步步紧逼，团派是动辄得咎。因此呢，我认为团派现在在政上的左呢，实际上呢是向习近平的一个投名状啊，是来迎合这个习近平，但是呢又是看走了眼，因此呢就变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好的，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现在这个在南海仲裁之后啊，这个掀起了一个爱国主义的狂潮，这个席卷全国。实际上上个星期我写的文章已经预见到了，我说南海仲裁北京输光下不了台，就是下不了台，这个整个爱国主义风潮就起来了，搞得这个习近平政权啊两头为难。而且这个赵薇事件是一个，然后这个拒肯特基啊，抵制外货是一个，现在中国人抵制这个外国货越来越长，一会儿是抵制日货，一抵制美货，现在抵制菲律宾货，抵制韩货，抵制越南货，标语拉得越来越长。说现在今年2016年最强劲的网络语言是什么？就是抵制日货美货不如抵制蠢货。现在这个我看到这个环球时报的主编呢，这个胡锡进一反常态，反对这样的爱国主义。他说他马上买了一个肯特基大吃，然后他说他反，他说把这些爱国主义的都骂成啊 SB 啊，骂大骂。这个我想说的是，胡锡进当那些人在那个拉着个横幅站在肯德基门口的时候，胡锡进有没有胆量从那个横幅下过去，或者有没有胆量从那个横幅上跳进去？我想说的是，胡锡进和环球时报就是始作俑者。在南海仲裁之前，我想在美国看一点南海仲裁的新闻，我找不着。CNN 打开没有一条，想打开那个 FOX 没有一条，我只能在纽约时报找到一些关于南海仲裁、南海争端的一些评论。但是中国的那个媒体完全不一样，环球时报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所有的社评、所有的评论、所有的文章，全都是关于南海争端、南海仲裁，给老百姓一个什么感觉呢？中国吃亏了，中国受欺负了啊！这个美国这个在南海惹事了，把中国的这个是完全的不讲真相，完全不讲。我当时就感觉要出事，下不了台，所以我当时就写了文章说要坏事儿，说那个胡锡进现在慌了，出来这个吃肯特基来抵制这个爱国愤青。当初在干什么？说这一场爱国主义的狂欢啊，这场大戏啊，完全是当权者自己煽动民族主义造成的。今天等于说这个双刃剑伤到了自己，没有杀敌，杀到了自己。所以我看他怎么收场。
嗯，确实，我想这个网络狂潮哈，就是这个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潮，还有抵制肯德基，刚才提到赵薇事件，还有甚至比如说砸苹果手机等等，这些爱国行动。其实在中国的有识之士里面还是引起很多担忧，他们担忧这个好像有一点跟当初的义和团那种野蛮愚昧有点关系。像赵薇、戴立忍这种事件，它本身体现出一种非常不理性的情绪。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觉得这种风潮、这种狂潮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这个爱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啊，19世纪的代表就是义和团，20世纪当然就是红卫兵，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都有一点，就是反对文明、反对人性、反对财富、反对文明本身。这个实际上爱国主义的极端形式还不是在中国，我觉得是在日本和德国。大日本帝国、大德意志帝国是当年的东西法西斯的公开的口号。我举两个小例子，这个大西隆之狼是日本的海军，日本战败之前，日本的海军已经没法跟美国对抗了，然后他就招募了7000多名17、18岁的男青年，组织神风敢死队，就是驾着这个装满炸药和汽油的飞机，绝对有去不回，为天皇和日本帝国效命，至死不渝。有4300多人飞出去了，没有一个人生还。17、18岁的青年人，那个爱国主义发挥到极点。更高的是1945年，日本的军方和精英人士提出来，如果美国人入侵日本的话，1亿总玉碎，1亿总自杀。如果那个时候天皇裕仁说顺应民意，我们在本土和盟军决战的话，日本人真是可以留下最后一滴血。然后就是个戈培尔，德国的宣传部长，希特勒自杀之后要他离开柏林，另建政府。他说我第一次拒绝元首的命令，我和我的妻子、我6个孩子都拒绝，因为在国家蒙难的时候，我如果抛弃了元首，那么后人就把我们看成一个非常可耻的卖国贼和一个下贱的无赖。中国这些爱国主义，坦率的讲，实际上这种哈。叫爱国贼啊，都称不上，都是小闹闹而已，哪里愿意真是像神风敢死队、像戈培尔博士那样以身相许，早着呢。
嗯， 好，陈小农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爱国主义狂潮跟这个当局的担忧，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这个因为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有一种极端的非理性的色彩，而这种极端的非理性色彩最后会把矛头转向精英阶层，比如说赵薇这次就被骂是这个资本主义，那么甚至转向政府，那么我想政府之所以对这个爱国狂潮泼冷水，是不是有点这种担心，就是演变成爱国狂潮，演变成一种群盟政治，那么他们对此感到担心，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确实如此，因为在专制国家，平常大部分时间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发泄他们的各种不满和情绪的，顶多是在网上在微信里面发泄个段子调侃一下，但调侃不等于宣泄，他们还想有机会宣泄情绪，那么如果奉旨当局给他一个机会宣泄，上了大街了，那他可是或者是在互联网上，他是逮着谁他就向谁发泄一番情绪，不计他选择的对象不见得是有道理的，不见得是代表了什么人，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宣泄打击的对象来发泄他们心中的种种郁闷，这样一种情况从新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看的话，这种情绪只要一旦发泄出来，是很容易在群众活动当中，在社会运动当中形成所谓的义和团式打砸抢。当局对这一点其实心知肚明，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地知道绝不能让这些个爱国贼上大街。
对，实际上高文先生，我们知道刚才王康先生也提到，就是文革也是一个群众运动失控的一个例子，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当局对于民族主义的这种担忧实际上也是这方面怕失控，您的看法和以前中国的这个经验。
中国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在这个爱国愤青啊，所谓这种，这是有一个历史传统的。前有义和团，中有红卫兵，现在有爱国贼。那么正是像资中云先生所说的啊，100年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一点没有长进，非常令人悲哀。那么呢，实际上呢，爱国主义呢，实际上是这个有一句名言嘛，爱国主义是这个流氓无赖的最后的庇护所。那么这句话呢，对于形容中共现在非常恰如其分。他原来呢，他是信奉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老祖宗讲呢，工人无祖国。中共当年的话呢，就在上个世纪这个中东路事件的时候，就公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但是现在他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他想用民族主义来的话呢，凝聚这个真心，因此的话呢，又操弄这个，所以呢，这个里面的话呢，爱国之心呢，这个没有错，错的就是操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来保护他的，来维护他的一党专权，这是问题的要害。
好的，最后陈伯公先生，你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请您最后来做一下这个结论。
这个正如前面各位所讲的一样，这次这个爱国者这么一个胡作非为啊，的确是义和团和文革红卫兵的双重翻版。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反朝廷，反洋人。那么当年的义和团的口号叫扶清灭洋，就是扶持清朝这个去消灭洋人。他们的极端做法就是这个拔铁路，这个倒电杆，毁电线，而且把这个中国人身上有一支铅笔的中国人呢，都要格杀不论。把这个信教的中国人这个教民啊，这个见人就这个屠杀，说这是这个给自己人过不去，跟自己人折腾。那么文革的红卫兵也是这样，不反毛泽东啊，支持毛泽东，但反的是洋人。这个义和团攻打个司令馆，红卫兵也去攻打司令馆，而红卫兵呢，把这个跟有海外关系的打成这个海外特务，动辄抄家，把这个跟洋产品有关的东西拿出来当罪证。那么今天的爱国者如出一辙。不反政府，反洋人，拿洋人来出气，拿西方出气，啊，什么又抵制肯德基，又抵制麦当劳，又抵制这个星巴克，说吃肯德基的都是汉奸，拿中国人太多汉奸了，他等于说在不断的制造敌人，把赵薇制造成敌人，又把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制造成敌人，凡是吃了肯德基的、吃了麦当劳的、喝了星巴克的都是敌人。那么你要反洋产品，反到什么时候？是不是把自己的电脑砸了？电脑里面有微软产品，是吧？上海应该砸烂，因为上海十里洋场是西方人所新建的，你要反到什么时候？说这种反呢，这个我相信他们的结局啊，就跟那个义和团被清政府镇压， 红卫兵被毛泽东镇压一样，这些人的结局啊也不会有好下场。
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是不可能以这个国界来划分很多的事情。王康先生最后要补充20秒钟。
中国的爱国主义近代只有一次，就是抗日战争。49年之后，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做儿皇帝，做所谓小党。然后到了邓小平时代，所谓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哪一天做了当家做主人呢？都是被蒙骗、被欺凌、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都是脚手架和工具而已。中国如果真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要跟辛亥先贤一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
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感谢王康、高文谦、程晓农和陈伯文先生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30号星期六晚上的周末特辑，我是李一华。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走进美国栏目将带你一起到美国最幸福的地方，去了解当地的生活故事。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带您关注最新的科技和文化发展，欢迎您锁定今天晚上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一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政府正在调查黑客已入侵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电脑网络的可能性。美国执法官员对美国媒体说，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正在参与调查，但是两个联邦机构都没有证实有关调查一事。联邦调查局写给美国之音的声明说，联邦调查局意识到媒体报道多个政治实体遭网络入侵，并正在努力确定这些议题的准确性、性质与范围。由于网络代理人的攻击目标是所有的部门和他们的数据，网络威胁环境在继续不断发展。克林顿竞选班子官员在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作出回应说，竞选班子的一个网络数据库被打入。比利时检察官说，警方逮捕了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两名男子。比利时官员说，努哈丁 H 和他的兄弟哈马扎 H 星期五晚上在蒙斯和烈日地区的房屋搜查行动中被逮捕。比利时检察长办公室说，这两人涉嫌策划在比利时某地发动恐怖袭击，搜查中没有发现武器和炸药。今年3月布鲁塞尔发生导致多人死伤的炸弹袭击，以及在法国和德国的一系列致命袭击之后，比利时一直保持高度戒备。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发动了布鲁塞尔的袭击。有关官员星期五表示，美国领导的打击在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武装的联军，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集中攻击阿勒颇附近的曼比集市，但来自战斗前线的报告说，伊斯兰武装继续占领着该市的市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报告说，对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省的最新空袭摧毁了伊斯兰国19支战术部队、17个战斗阵地，空袭也摧毁了一挺重机枪以及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使用的2辆汽车。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预计将在星期一8月1号代表政府就原住民在历史上受到的伤害进行道歉，原住民对此予以高度的期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8月1日是台湾原住民日，现任总统蔡英文将于这一天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预计蔡英文将发表道歉文告以及具体政策说明。原住民代表现场回应双方交换和解信物。报道援引台湾国安会咨询委员姚仁多的话说，蔡英文将代表现在的政府与过去的政权对原住民所造成的伤害道歉，道歉不是追究哪个政权应负最大责任，而是和解的开始，是承认历史错误。蔡英文本人被认为是第一位带有原住民血统的台湾领导人。在台湾原住民地区的一位村长说，
那我们很期待，因为换了一个新政府以后， 既然他有这样诚意说要去道歉，那希望就是能够真正从业计划里面能够完全的落实，这是我们很期待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台湾原住民一直抱怨土地被汉人抢走，文化受到歧视，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原住民聚居地越来越缩小。尽管台湾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原住民的权益，但是布农族村民塔鲁诺说，破坏已经造成，也有的说蔡英文政府毕竟给我们带来了某种希望。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接下来再带您来看到洛杉矶的中国城远近驰名，不过近年来一些中餐馆生意开始下滑甚至倒闭，但是这种现象却为那些有意从事餐饮业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入门的机会。稍过后的美国文化筒将为您介绍，不要离开，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民主党代表大会星光灿烂，希拉里迎来历史时刻，中国城餐馆倒闭为年轻人提供了创业机会，基韦斯特阳光明媚，海明威模仿大赛精彩纷呈。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歌星黛米·洛瓦托、绝望主妇的女主角伊娃·朗格利亚和多次获得奥斯卡奖的梅丽尔·斯特里普等众多明星纷纷出场，几乎成了一场好莱坞盛会，和共和党代表们的门前冷清形成鲜明对比。
深受观众喜爱的喜剧演员萨拉·希尔弗曼是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他说他会全力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并且呼吁桑德斯的支持者都这么做。
那些非伯尼不可的人太荒唐了。
这句话引起了伯尼·桑德斯和希拉里·克林顿双方阵营的大声欢呼。星期晚上在宾州费城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歌星黛米·洛瓦托在为希拉里·克林顿助选时呼吁人们重视心理疾病。
我自豪地支持为确保人民精神健康而奋斗的总统候选人，让患者得到治疗，过上充实的生活。那位候选人就是希拉里·克林顿。
黛米·洛瓦托公开承认自己患有躁郁症。
和千百万美国人一样，我也患有精神疾病，不过我很幸运，我有资源和支持，可以到顶级设施去医治。不幸的是，各行各业中太多的美国人得不到治疗，不是因为担心受歧视，就是没有钱。
近来美国发生了多起暴力事件，其中一些凶手据信和精神疾病有关联。好莱坞著名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是克林顿的坚定支持者。
她将是一位了不起的总统，她将是众多人中最坚定和优雅的总统，她将是第一位但绝不是最后一位女总统。
克林顿的铁杆支持者影视明星伊娃·朗格利亚是墨西哥后裔，她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墨西哥人的评论。My family never crossed a border. The border
crossed us. 我的家人从来没有触犯过边界问题，是边界问题触犯了我们。当川普叫我们罪犯、强奸犯时，他是在侮辱美国家庭。我的父亲不是罪犯或者强奸犯，事实上他是一位美国退伍军人。
Or rapist. In fact, he's a United States veteran.
That wall
川普指责墨西哥把毒贩分子和强奸犯送到美国，他发誓要在两国边界建造长城，并要墨西哥来付钱。川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
So guess what, Donald?
伊娃·朗格利亚嘲笑说，美国已经很强大了。
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郡的议员比利·施里夫观看了马里兰电影节上学生制作的影片后，被年轻电影制片人的才华深深折服，才因此获得灵感，决定成立一个叫做为了同学生命的项目，通过电影来打击毒品。小学、初中、高中所有年级的学生都能参加这个比赛。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比赛的获胜者。
In 2014, there were 83 heroin overdoses, 23 being fatal.
熄灯是高中年级组获得第一名的影片，来自林加若瑞高中十年级的学生亚历克斯·伊斯梅尔制作了这个影片。片中他使用灯泡来做比喻。
我们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每一个人都是一盏灯，我们要让这些灯常亮，越亮越好。吸毒会让我们无法再与他们在一起。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亚历克斯赢得了比赛的第一名，然而我们对比赛本身更为赞赏，因为我们知道学生能对周围的同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提出进行这项比赛的弗雷德里克郡议会成员比利·施里夫说，有95名学生递交了参赛作品。
比赛规则很简单，初高中学生的题目是毒品怎样摧毁了你的世界，小学生的题目是为什么毒品有害。我们在 YouTube 上有50000点击，家长很赞赏这个比赛，因为他们可以坐下来跟孩子一起讨论视频里讲述的是什么。
在初中组，亚历山德拉·科什的视频博得头筹。
我的主题简单明了，不要沾毒品。
I know someone.
我认识一个被毒品残害的同学，他看起来很不好，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他状态很差。
Does not look well. She's not well mentally, physically.She just is out of it.
小学组第一名来自这所学校，四年级的连姆·提姆·帕恩说，他制作影片是想对同学产生积极的影响，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
My dad is also a movie maker, and I wanted him to.
我爸爸是个电影制片人，我想让他骄傲，我决定自己也制作一个影片。健康课上，我们在讨论为什么毒品有害。我们班有个同学说，就是连姆制作的视频说的那样。
It's kind of like what Liam's video is talking about.
Action.
由于巨大的成功，为了同学的生命，反毒品学生电影比赛将自明年成为全国性的项目，让很多学生有机会使用自己的创意来抗击滥用毒品。
对于很多艺术家和音乐家来说，到哪里去展出作品或者演出是一个问题。博物馆和画廊这类传统场所都留给了有名气的艺术家，而自己租场地又不够实际。现在小场所大艺术这个网络平台把独立艺术家和场地所有者联系起来，不论是客厅、餐厅、办公室，甚至是船上，都可以举办艺术活动。
安德里亚·卡拉法可以讲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但对他来说，音乐和艺术才是世界上最通行的语言。对于这种语言来说，唯一的限制就是场地。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就是没地方办活动。在绝大多数城市里，文化场所已经由于飙升的租金而不断消逝。
对于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艺术家们来说，缺乏活动场地让他们的作品更加难以公诸于世。但卡拉法意识到，其实有很多尚未利用的场地，
比如像我们的客厅、后院、储藏室这样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很多空间，我们只需要分享并利用这些空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卡拉法建立了小场所大艺术这一网络平台。
这个平台让你能够举办一场音乐会、展览、戏剧或舞蹈表演。
艺术家们在这些活动中售票，接受捐款， 并且最重要的是将他们的作品介绍给新观众。
每位东道主都会邀请朋友来，所以对每位艺术家来说，他们都是新观众。
卡拉法当年还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建立了这家初创企业。
做一个企业家真的很难，你要辛勤工作，大量工作，只有你充满热情才能坚持下来。
卡拉法的热情已经将这一在寻常百姓家就可以举办的艺术活动模式带进了世界四大洲的16个城市中。
一些人对我们说，我们不经常去那些在传统场所举办的展览或是其他类型的艺术活动，因为我们觉得那种高大上的东西不是为我们准备的。这种在民众家里就可以举办的艺术活动，消除了你在博物馆或是画廊这样的场所可能会感受到的任何社会以及社会文化的障碍。
对于参加这类活动的人来说，最好的体验就是这种无拘无束带来的随意自在。
洛杉矶的中国城里，一些中餐馆纷纷倒闭，为一些小预算的创业者带来了机会。对那些有意从事餐饮业的年轻人来说，这个行业既给了他们一个入门的机会，又让他们看到了有朝一日能够干一番成就的希望。请看报道。
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功地开始做一项新买卖，或者从事一份新职业，通常都要取决于他是否有发现机遇的能力。在很多诸如洛杉矶这样的城市里，华人聚居的区域通常被称为中国城，这里以便宜又好吃的美食闻名。但是居住在中国城的人口在不断改变，食物的味道也在逐渐变化。由于一些中餐馆开始关门大吉，导致租金下降，这让一些没有多少预算的创业者们看到了机会。他们觉得值得承担些风险，来此开始些新的生意。
他们真的扑向了那些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年轻的厨师。他们有令人兴奋的想法，但可能没有多少资金。他们来到中国城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在这里做餐饮生意很容易。
约翰尼宗和他的妻子阿曼达·查普曼再次开始了他们的纳什维尔辣味炸鸡生意。他们说，因为独具特色，他们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在我们这家店开店之前，洛杉矶就没有纳什维尔辣味炸鸡。在洛杉矶，我们应该是只此一家，因此如果想吃，似乎只能来我们这里。
一些执掌这些新餐馆的厨师们可能参与过一场名为“卫动”的美食烹饪运动。这一运动首先由国际烹饪大师大卫·赫尔兹于2006年在巴西发起，之后这一运动拓展到墨西哥。他为年轻的贫困群体提供培训课程，帮助他们成为厨师或送餐经营者。
这是帮助社会转型的一种工具。我们相信通过食物或烹饪指导，我们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我的意思是，我们向他们传授基本的烹饪知识，这样他们就能在烹饪业自我发展。
卫动运动有一些公司、大学以及诸如餐馆老板亚历杭德罗·德拉佩纳这样的私人捐赠者赞助。佩纳意识到，为培训未来厨师提供资助是多么重要。
在你获得成功后，有一天你会开始关注周围的现实，并且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吸引、激励他人。这就是我们在这场运动中所要做的。
卫动活动组织方表示，在从这一活动提供的培训课程结业之后，几乎有80%学生在一年内找到了工作。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
对我来说，这曾是遥不可及的，所以当我听说有这个机会之后，我觉得这就是我在找的，因为我没有能力支付培训课程的开销。
4个月的课程让毕业生练就烹饪各种菜肴的技能，包括饭后甜点。
不管是树下还是路上，甚至海边和游泳池里，到处都是小精灵。口袋妖怪 Go 游戏已经风靡北美甚至欧洲，而且正在刮向全球。网络调查公司把这款游戏列为2016年最热门的游戏。不过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多起因为玩这款游戏而发生意外的事故，专家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这些口袋妖怪很容易被发现，他们似乎在哪儿都有。随便问问手里拿着手机的人，他们抓了多少只口袋妖怪，就会听到这样的回答。
一共有135个，现在就我已经有很多把他们都给
transfer 了，就变成一个糖果了。那个糖果是可以使一些特别厉害的升级，所以现在还剩下130几个。那我最喜欢的呢是皮卡丘。
乔林的皮卡丘是在南加州大学校园里的这棵树下抓到的。皮卡丘是最受玩家欢迎的口袋妖怪，玩家们通过这款手机游戏里的增强现实技术可以捕捉训练口袋妖怪，并且与其他口袋妖怪对战。游戏使用真实世界的地图，并且将虚拟的卡通图像加在现实世界的画面上。玩家们说玩这款游戏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使这些抓的这些玩家走了更多的路，运动了更多吧。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机会，就是给玩家相当于是去探索，去认识周边的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啊。Santa Monica 那个海边，因为那边有水，很多水系的小精灵会出现在那边，所以就是我听说我朋友圈那边所有整一个海滩面上全是人，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在拿着手机在抓小精灵。
在圣莫尼卡码头，美国之音记者找到了很多口袋妖怪 GO 的玩家。
It's cool.
我很高兴他喜欢玩这个，我们爷俩可以一起出来逛逛，顺便抓点口袋妖怪。
这款游戏能让你遇到新的朋友，比如我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才遇见他。
人们玩这款游戏，甚至用它来给口袋妖怪拍照，都充满了乐趣。不过对一些人来说，捉口袋妖怪在产生乐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已经见诸报端。从全国范围内发生的车祸到玩家被抢劫，这款游戏导致了一些意外的结果。
我们热爱迎接新鲜事物，但我们在张开双臂之前有时会不考虑后果。我觉得这些由虚拟和增强现实技术创造出来的数字功能确实有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或者说在一些人们会上瘾的情况下，这些数字功能能够产生难以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确实会让你做出通常不会做出的行为举止。
在虚拟以及增强现实技术公之于众的数年之前，他的团队就已经在对此进行研究。他表示，虽然仍在孵化阶段，但增强现实技术最终将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AR is about bringing digital.
增强现实技术是将数字产物置于现实空间，仍然是在现实空间内。应用这种技术之后，会让人类的交易变得容易很多，但也潜在地产生更多的危险，因为现在你有可能向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投放广告。
李西蒙德表示，增强现实技术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但是要对此保持警惕，任何新技术都有可能被利用。
在佛罗里达州的度假胜地基韦斯特，长相打扮酷似海明威的游行队伍举行一年一度的海明威节，以重现西班牙的奔牛场面来表达对这位大作家的敬意。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1930年代搬到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定居，上周末的这场奔牛大游行把今年的海明威节推到了高潮。长相和打扮酷似海明威的游行队伍牵着人造公牛从历史悠久的基韦斯特市中心经过。海明威对西班牙情有独钟，对西班牙的奔牛场面深深着迷，在几本小说中都有描写。海明威1899年出生于芝加哥，以享誉全球的《老人与海》在1953年和1954年分别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海明威在基韦斯特的故居现在成了博物馆。一年一度的海明威节上的另一项传统节目是谁最像海明威老爹模仿大赛。在海明威生前最喜爱的拉塔乔酒吧里，140名进入最后一轮的决赛者们争夺老爹的头衔。
节目最后，在大学读哲学专业的 Tim Noyce 和他组建的乐队 Handsome Ghost 要在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演唱 Graduate毕业。好，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Same mistakes, ride this wave until it breaks. Tell me you're
graduate. Tell me, honey, when we're gonna graduate. Night drives and wrong turns. Say you love me till it hurts. Tell me, honey, when we're gonna graduate. Tell me, honey, when we're gonna graduat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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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Go to parking lots, familiar roads. I know, you know, the time has come to let it go. Around we go, dreaming that we'll leave this town. And if we don't, we'll both go down together. We make the same mistakes. Life is swaying till it breaks. Tell me, honey, when we're gonna graduate. Tell me, honey, when we're gonna graduate. Right tries and wrong turns. Say you love me till it hurts. Tell me, honey, when we're gonna graduate. Tell me, honey, when we're gonna graduate. Parking lots, familiar roads. I know, you know, the time has come to let it go. Around we go, dreaming that we'll leave this town. And if we don't, we'll both go down together.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当人们说起最幸福的地方，您也许会想到车水马龙的大都市，或者是风光绝美的山间村落。但是在美国，最幸福的地方就在距离华盛顿特区60公里的劳登郡。这期的走进美国就带您了解一下那里的故事。我是鲍荣，今天我们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劳登郡。这个郡呢，已经连续2年被评为全美最幸福的郡。现在就让我们赶快去看一看他们幸福的秘诀吧。
既没有纽约的高楼大厦，也没有落基山的奇特风光，这个看似平凡的郡却被认为是全美最幸福的地方。劳登郡位于维吉尼亚州北部，临近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不仅连续6年蝉联全美家庭中位收入最高，并且在今年的全美幸福指数排名上荣登榜首。您也许会说，像劳登郡这样富足的地方，人们自然是幸福的。然而劳登郡的居民们却告诉我们，他们的幸福并不完全源于富有。
Hi, my name is Haley Zerschmidt.
我叫海莉扎斯梅埃德，我负责家族的葡萄酒厂。
我叫布鲁斯，是农场的主管。
我叫珍妮尔·扎斯梅·艾德，我负责家族的酒吧生意。
我是维斯莱·扎斯梅·艾德，我负责啤酒厂。
Hi,
大家好，我叫米洛·扎斯梅·艾德。
My favorite part about working here.
我在这里很幸福，因为这里有美丽的风景和我的家人。
I love it here because
我喜欢这里的乡村生活方式。
我的幸福源于和家人一起工作，养育子女。
And what makes me happy is
我喜欢和其他啤酒厂的工人们打交道，也喜欢帮助四面八方的朋友。
我的幸福就是在我们家的农田里摘甜甜的樱桃。
劳登郡西部以农场、酒庄和马场等农业经济为主，
扎斯梅埃德家族从上世纪70年代起经营农业，90年代买下了这片占地400多英亩的农场，主要种植土豆、番茄、桃子、苹果、草莓。在这里，您可以加入所谓社区帮扶农业计划。农场的工作人员每周会将新鲜的水果蔬菜打包好送到您家，并且每周的品种也各有不同，保证让您品尝到当季所有的食物。此外，您还可以亲自采摘，体验一下农活的乐趣。
Peaches of the season, and you'll notice the red skin. Can you help me carry some of these?
What? 米洛是家族里最小的成员，他每天都和父亲一起到地里干农活，挖土豆是他最大的乐趣之一。如果您觉得小米洛在这偌大的农场上形单影只，不必担心，其实他每天都可以见到许多小游客，结交不少新朋友。原来除了销售农产品，扎斯梅埃德一家也开发起了农家乐，目标群体是周边学校的小学生。为了吸引更多的小游客，他们在农场里搭建了游乐场和迷你动物园，这样一来，小朋友们不仅能吃到新鲜的食物，还可以尽情玩耍，也难怪小米洛拥有这样无忧无虑的童年。当然，不仅是小朋友，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在这里发现乐趣。几年前，扎斯梅埃德家族陆续以家庭经营的方式开设了蓝山葡萄酒庄和尘埃乡村啤酒厂，以更好地利用农场里种植的葡萄和麦子，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就在去年，劳登郡政府通过了新法令，允许农民在种植酿酒原料作物的基础上经营啤酒厂，为当地农业的进一步产业化奠定了基础。啤酒厂和酒吧也是这里的家族特产，看来他们的产品链非常的齐全。我现在手上拿的呢，就是他们的特产樱桃啤酒。尝一口，味道真是非常的甜美。除了啤酒业的新发展，劳登郡的葡萄酒业也是蒸蒸日上。2014年的数据显示，维吉尼亚州的葡萄产量排行全美第5，而劳登郡的葡萄产量则位居全州第2。有着华盛顿葡萄酒之乡的美誉。在这样一个风景优美、物产丰饶的地方，扎斯梅埃德家族三世同堂，共同经营着农庄。不论经历如何、年龄大小，每一个家族成员都为这片土地做出了贡献。维斯莱拥有维吉尼亚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学位，但他并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工作，而是返回了农庄。
I grew up here on the farm, working down at the farm, where you guys have already been.
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的整个家族都在这片农场生活。我也考虑过去大城市工作，但是啤酒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发展很迅速，同时也有很多技术难题亟待解决。我可以利用自己的计算机科学知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行业。
It's really up and coming, so I like the opportunity.
同样在维吉尼亚理工学院毕业的海莉，目前已经开始管理家族的葡萄酒厂，并称这是她的长期职业目标。
So, you know, I tried other options. I tried the office job.
我也试过其他工作，做办公室之类，也曾经去华盛顿实习，但最后我发现这里依然是最适合我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我们享受和家人一起工作生活的时光。
Happiness that you create here is being with your family every day.
看过了扎斯梅埃德家族的故事，您也许会觉得幸福就等于田园式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劳登郡近年来吸引了大批新居民，他们大多是野心勃勃的科技精英。那么他们的幸福又源于何处呢？
So it's truly a historic time.
劳登郡的数据中心行业目前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通过这里的数据中心运转的应用程序和网站正在改变了全世界。作为这里的一个成员，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詹姆斯·里奇是劳登郡众多的科技移民之一，他的工作是管理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之一 RegionWile。
Loudoun County has a unique mix
劳登郡具备一切建立世界级数据中心的条件，比如廉价的民用电力。我们的电力是由多米能维州电力公司提供的，这里还有全球最大的光纤网络。此外，这里还聚集了各种优秀人才，我们有着非比寻常的顾客群和技术专家，并且政府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We're fortunat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very supportive
of the data center industry。劳登郡历史上以农业著称，但自从上世纪60年代，杜勒斯国际机场在劳登郡安家，加上其毗邻华盛顿特区的优越地理位置，吸引来了大批高科技公司。目前，该郡有60多家数据中心，全球70%的网络数据都要经过劳登郡，因而获得了数据中心走廊的美誉。
Really, the whole thing started in about 1997 when America Online first moved to Loudoun County.
这一切都始于1987年，当时美国在线公司进驻劳登郡，他们带来了大批光纤电缆。后来，世界电信公司和微信公司也陆续前来安家。大概在10年前，我们看到了数据中心行业的发展机会，于是率先开始打造数据中心社区。我们保证优良的商业环境和基础设施，并且保证让当地居民和新产业和谐共存。
巴迪里泽是劳登郡政府经济开发部主任，10年前开始在这个部门工作，并见证了劳登郡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整个劳登郡最好的工作，因为我负责打造良好的社区和商业环境，为居民们提供他们想要的生活。我们帮助新企业在当地扎根，帮助他们发展。过去几年我们成绩斐然，今年预计会有2亿美元的新投资。我常常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因为我们为新产业的进驻做出了一些贡献。
We've been able to play a little part in bringing such a great industry like the data center industry to Loudoun.
政府经济开发部致力于创建优良的企业发展环境，比如提供绿色通道，加速资格审核，协调企业人才招聘，便宜的电力以及丰富的光纤电缆等。同时，新技术和源源不断的新移民的到来，推动了农业的技术化和农村旅游业的发展。
生活在这里实在是像天堂一样，你能享受自然和科技的完美结合，你可以在同一天内既到华盛顿特区谈生意，又能去劳登郡的酒庄里休闲放松。
正如科技新移民詹姆斯所说，劳登郡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交通设施，打造起了世界级的高科技产业园地，同时兼顾其传统农业的发展，在保证居民的经济收入和便利生活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优美的生态环境。不论您是喜欢快节奏和高科技的生活，还是向往田园式的乡村岁月，相信您都能在劳登郡发现属于您的幸福。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王平、夏天，维吉尼亚州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近年来，美国频频发生中国留学生自杀的事件，引起了中国留学生心理健康是否亮起红灯的讨论。我们的记者前往了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针对中国留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缘由，就进行了实地访查。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想家了，
我感觉好累啊，
我好焦虑啊，
我感觉好迷茫，
觉得特别委屈。
对，就是这样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对感情的担忧。
来到美国以后才发现任何事情都只能靠自己。
我刚来的时候到住到一个房子，因为很便宜，是因为它其中还在施工，然后就有几个工人其实也是住在那个房子里面。多米尼加共和国来的一个工人，他是当地，他是那个房子里面的工头，然后就对我动手动脚，然后就是行为很不检点，就跟那个帮派一样的那种感觉，也很害怕。我也不会去报警，因为觉得说报了警察，就算把他抓起来，他出来他要报复我怎么办？我在这边又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简直就是人生的低谷，相当难过。
我叫孙立安，我自己山东农村的，以前在国内工作过9年时间。我这么大年龄出来读书，也是超出了农村人的一种理解能力想象。我就没有买房，因为我自己一直有这个梦想要出来读书的，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感超过了给他们带来的光荣感，因为他们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跑到美国来读书。
我觉得来美国经历的很多挑战，归根结底是来源于语言和文化，这两方面影响着学业、社交和职业的规划各个方面。
留学经历中常见的困难，除了学业压力、生涯决定、人际关系处理等，留学生群体还会面临特殊的挑战，诸如文化差异所产生的不适感和国际学生身份限制问题等等。面对挑战，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会选择自我调节的方式，
比如参加半程马拉松啊，跑跑步什么的。对，我半年时间跑过2次半马，在这边，而且成绩非常好，挺意外的。通过运动也可以把自己的压力能够排泄出去。
一个男生叫 Ryan， 他在街上画画，然后画画了以后就放在那边，在那地上那里卖。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跟他们一起坐在街上画画，然后还跟流浪汉做朋友，那一段时间真是减压很大，因为也是有这么一群人有共同的爱好。然后我们有一次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品，还卖了600刀，超开心。
如果自我调节效果不佳，中国留学生群体可以寻求其他途径，例如学校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项目。
觉得是自己是抑郁症，因为抑郁症也会是有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也很容易暴躁，然后也会自己一个人哭啊，然后就是很孤单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有饮食障碍，暴饮暴食，到一个巅峰时期了，我的特别难集中，什么都做不好，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当时也有一些自杀的倾向，觉得好累啊，怎么自己怎么做都不行，就觉得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最后去了很多地方，就是参加了心理咨询啊，学校，我们学校有 CAPS，
就觉得每一天很孤独。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最抑郁的时候，一个是有对面对自己一年之后毕业找工作这个出路问题很发愁，另一方面呢父母的压力，再一方面自己情感上的压力，全部加在一起，心里面那段时间是可以说是最难承受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还去过学校的这种 CAPS 去咨询。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咨询与心理服务项目，获得心理咨询的途径包括通过电话与心理咨询师做简单的初评，再进一步预约，或者在开放时间内直接来心理咨询中心。
心理师可能会问你，为什么你会想要来，就是为什么打这个电话，或者是今天为什么进来，然后你有哪一方面的困扰，然后这样的一个困扰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你有没有试图怎么样去解决它，然后它对你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然后呢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压力，然后呢你自己的一些资源又有多少。
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开展的服务内容包括一对一心理咨询、情侣或夫妻心理咨询和1到2位心理咨询师引导的团体治疗，方式通常以谈话为主，也包含游戏治疗和艺术治疗。生涯咨询方面会通过问卷等工具，而危机治疗是针对有严重自杀或他杀倾向的学生，用住院的方式保证安全和药物方面的配合治疗。
去了以后见了好几个咨询师，没有一个很合拍的人，经过了大概有2个咨询师吧，我才找到了一个跟我性格配合的咨询师。他跟我讲说，我觉得你可能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ADHD， 宾夕法尼亚大学他有一个 ADHD 的咨询项目，然后最后测试了一下啊， ADHD 没问题，真的是 ADHD。 一开始是很难接受，因为觉得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生理性的障碍，因为去跟我很合拍的那个咨询师一直在做咨询，就是认识到了我这些缺陷的反面的这些长处，就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思维很活跃，其实都是创造力的表现。这样子一来压力就没有了，因为一直是觉得自己是不够努力，不够去集中。
今天要得到第几页呀？
CAPS 这个是我在那个就是刚开始那个学校的 orientation 上考虑过，开始那个一个月的时候，我不是压力还挺大的，当时朋友还不是很多，找个陌生人聊一聊，吐吐槽也挺好的。反正我交学费嘛，这是服务我应该享受的。
在一些高校，他的国际学生特别多，并不是说特别常见，但是也逐渐看得到更多的，就是心理咨询中心里面会有那么一个专门的一个职位，就像我的职位一样子，会叫做 International Specialist。
美国部分高校还会开设同辈心理咨询项目，提供心理咨询的人员一般都是学生。宾大 IWANA 留学生同辈心理咨询项目将于今年暑期开始。
我觉得还倾向于同龄人吧，我觉得这种一切跟就是同龄人交流的这种场合啊，或者是机会，我都挺期待或者挺喜欢的，因为同龄人他们可能更懂我们应该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然后跟同龄人他们又知道很多东西，然后比如说出去玩啊，或者是怎么学习啊。
当这个同辈的心理咨询员他觉得所接受的内容是超过了他们训练背景的，那么他们是需要及时转接到就是更专业的一些部门里面去，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好像有点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机制吧。
2014至2015学年，宾大1800多位中国留学生中，大约有12%的中国留学生寻求心理咨询。
我会觉得，如果是从学生的比例来讲，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的。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对心理健康就是看法有点挺叫做两极化，要么你就健康，要么你就有病。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一种观念不是特别正确，也不是特别的全面。
国内的学校传统上没有这些资源，每个人就是在承受这些问题，大部分学校还没有心理老师吧。
老话说的叫家丑不可外扬，就是当自己心理上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觉得那是不太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一些事情。当学业跟自我照顾冲突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会牺牲掉自我照顾这部分，包括睡眠，包括饮食，包括就是心理健康这部分。
何宇红博士表示，宾大心理咨询中心的学生反馈中绝大多数是正面的经验，负面经验多数来自于尚未进入或者有困难进入心理咨询项目的学生，具体表现在预约排队时间长，等待预约期间没有足够的支持等等。另外，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基本是免费的，但是如果学生希望寻求校外咨询，不菲的费用也可能将一些没有医疗保险的学生拒之门外。那么家长方面应该如何注意孩子的身心健康呢？
在抚养一个孩子的过程中，能更重视心理健康这一部分，家长们能够好好的去经营他们的家庭环境，去经营他们的亲子关系，使得他们的孩子在外面受到挫折，在最落寞或最孤独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是有家可以回的，然后呢，有亲人可以依靠的。
美国之音记者于木、卡拉、许湘云，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观众们也许还记得89年六四学潮时学生们制作的民主女神像，新西兰籍雕塑家陈维明以六四民主女神像作为蓝本和灵感，创作了一个新的民主女神像，并带着她从美国的西岸开车到东岸，进行了一场中国民权状况的移动展览。下面请看报道。
做民族女神像的那个，去年我是给悉尼澳洲做了一个民族女神像，那么再早呢就是给那个给香港中文大学做的民族女像。首先啊，我们这个民族女神像嘛，就是说在我们全体团队的帮助下，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前前后后完成的，在我们5月13号这一天正式装车，12号正式完成。
我们中国大陆同胞享受跟美国一样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On the day after the massacre, while walking through the train station with my Chinese,
大屠杀后的第二天，我和我的中国籍前夫经过那里，我亲眼看到人行道上血迹斑斑，我看到民主女神被推倒，只剩一堆石块和钢筋。
And turned into plaster crumbs and chicken wire. And I saw the evidence.
我还看到一些残忍的景象，空气中都是火药混着烧焦的肉体和头发的味道。
Pork or burned hot dogs and burned hair.
像大使馆扔鸡蛋，代表人民对中共的唾弃，因为中共向人民扔的是纸板。大使馆的所有的镜头24小时在监控在所有在他面前300米以内的所有的活动。一开始我们出发时有12个人，有种种原因吧，还有受到中共的恐怖和恐吓，所以有一个人朋友呢，他的家人呢极力劝阻他返航，他已经到达拉斯维加斯，但是呢说如果再前行的话，他们家里可能会遇到麻烦。这个房子特别优待两位女士的，我们有些人5个人坐在4个人住在房车里面，还3个人睡在卡车里面，一直就是已经20天了吧，就我们整个行程是28天。 那克利夫兰还有在那个我们去那边在洛杉矶出发的时候都有，当我们人走过去的时候他马上逃走，而且他不是拍一张两张，拍很多张的照片，近距离的拍拍照都有。所以说如果一般的粉丝胆子又比较小的人呢，他会拍成民族女神像啊，拍完以后但是他又不愿意跟你们打交道。 路上呢，就是民众都非常的支持， 然后一看到这个东西 Statue of Liberty 啊，所以 Freedom China， 我们在那个拉斯维加斯受到很多朋友的那个和那个游客的支持，他们看到这个东西都翘起大拇指。我们像那个拉斯维加斯，我们有三个地方进行摆放和转售，所以说大家都来询问呢，要这是他们美国的那些游客，他们问得非常的仔细，他们不是泛泛的，他们就是那种求证的这种真实啊，他们要的非常仔细。比如说他们问这个图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啊，什么地点，那么我会告诉这个是27周年发生在天安门的大屠杀事件的图片，这张是2个星期的那个南海的拆迁，殴打小孩，殴打村民，殴打老人，殴打妇女啊，这样那么他们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延续的历史，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一个故事，并不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 我有计划，我想把这个天安门倒下的民族女神像做成89.64米高的民族女神，在她倒下的地方，在中国民主的一天，把她运回中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六月被列为雨水最多的月份之一。在阿姆斯特丹，对一群创业者来说，雨水成为了一种赐福，过多的水正好用来酿制啤酒。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鲁斯布莱特从阿姆斯特丹所做的报道。
夏天绵绵不断的雨水可能让一些人感到不快，但却给另一些人带来了一个完美的绿能方案，用雨水酿啤酒。为了充分利用夏季过量的雨水，阿姆斯特丹的一些创业者和当地的一家小型酿酒厂联手，针对雨水问题设计了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我们团队在一起找一个解决方案，那时候我刚好在酿造啤酒，我当时的想法是我需要用水来酿啤酒，而又碰到了大雨不断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不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呢？
所有在屋顶上收集的雨水都会被转移到背后的这个巨型桶仓里，我们用一个带有过滤器的水泵来提纯水，然后这些水会通过软管进入这个过滤器，从这儿出来的水就是干净的水了。
在屋顶上收集的雨水在过滤后用来酿造啤酒，这听起来挺简单，但当胡海比向蒂普拉尔酿酒厂提出这个想法时，对方有些惊讶。
We started talking about brewing beer with rainwater and
当我们开始说用雨水来酿啤酒的时候，我非常兴奋，但是也有一点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办法。不过很快我们就一致同意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第一次运用了我了解的知识来做一件事情，而且这个项目也非常有创意。
It's a very innovative project。
自三月起，这个团队一共收集了超过200公升的雨水，生产了1000公升金黄色的苦啤。不过，收集雨水是一回事，而使用前的过滤程序则是另一个挑战。
So we made sure it's been filled.
我们要确保收集的雨水经过过滤，煮沸后没有细菌，没有军团杆菌。我们不想让这些细菌出现在啤酒中，这很重要。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对水进行杀菌处理，而一般的酿酒过程中不需要这么做。
这款啤酒的名字叫做 Hamel's Water， 意思是天堂之水。目前第一批啤酒已经几乎售空，现在胡埃比已经说服了一家酿酒厂开始用雨水来酿啤酒。他说他感到自己肩负着说服更多行业使用雨水进行生产的使命。
我们更关注那些对消费者友好，同时生产中又需要使用大量水的产品，比如说汤料和纸产品都是一种选择，因为造纸业用水量很大。我们考虑的范围包括所有这些人们可以购买和使用的有趣的东西，同时这也让人们意识到雨水过量的问题。
气候变化让荷兰等一些欧洲地区的夏季更有可能迎来大量降雨，所以将会有充足的免费水资源来满足各类用途的需求。美国之音鲁斯布莱德阿姆斯特丹报道。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7月30号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特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李逸华，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